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第十七章。这章所描述的大淫妇就是假教会，那兽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由敌基督借着假教会的帮助复兴起来的。上次我们看到第十七章的第三节，说到那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女人就是代表一种宗教系统。在大灾难起的起头，这种宗教系统要辖制并且骑在罗马帝国之上。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我要读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四节第五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经文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紫色是罗马帝国主义的主要颜色，罗马帝国的官员穿戴一条紫色布条来辨别他们的官阶，罗马君王的袍子也是紫色的。朱红色，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主要颜色。经文说，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金子显示外表的华丽，不过像法利赛人一样，里面满是污秽，而且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宝石、珍珠都是美丽的，却是给人很冷的感觉。它们虽然是真的，却是一种模仿的宗教。主耶稣说过，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这是马太福音第23章25节主耶稣所说的话。经文又说，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这表示教会的一种宗教性的沉醉，和一种假宗教、假基督教，一种假的福音和一种假的系统。就是这一个杯使到全世界都醉倒了。耶利米书第51章第7节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第五节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这是对于这女人的个性的一个惊人的启示。她并非带着一个冠冕，而是在额上有一个名号，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是那假教会的名号，是一个羞耻的名号。奥秘巴比伦，真正的教会是一个奥秘，旧约并没有把它启示出来。那敌教会在这里是那淫妇所代表的，那敌教会是一个奥秘，它是直到约翰写到启示录第十七章才启示出来的。让我再说一次，当真正的教会被提之后，那假教会就进入大灾难期，那一个系统就继续，但它不是一个教会，而是一个淫妇。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7节提到有关那个不法的隐逸，说：“ 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他，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敌教会与真教会是敌对的，他又是那不法的隐逸所做的一切工作的极点，他是奥秘巴比伦，因为他的职位就像耶路撒冷一样，但他却是索多玛。巴比伦是一切假宗教的发祥地，所以他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是圣经中有关那可怕的罪恶之生动的描述，性与罪常常是相连的。这奥秘巴比伦又称为淫妇之母，这淫妇并非是单数，而是复数。今天的合一教面对许多问题，看来他们知道人们有许多心理上的差异，他们不能改变那些神学和礼仪来适应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团体会加入这一个伟大的世界合一的系统，但又保留着自己一些独特的东西。例如，那些想施禁你的就施禁，那想洒水的就行洒水礼，那些想行各样繁复仪式的就行各种的仪式，那些不想要仪式的就全不要仪式。所以你会看到那结果会超出淫妇之母，将来会有许多淫妇，有一个天天营业的妓女院。下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那淫妇不但使人喝醉，她也因自己所行的逼迫而醉倒。虽然教会不会经过大灾难期，但在这恩典时代末了的时候，信徒会面对一些灾难。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我也看到其他基督徒领袖要为神的话、为基督站稳立场，就有越来越困难的事临到。圣徒或许是指旧约的圣徒，为基督做见证的人是指新约的圣徒，这表示巴比伦是超出了罗马主义，它是一切宗教的混合物。在被提的时候，所有真信徒被提去，巴比伦就是那剩下来的渣滓。巴比伦是一种混合的宗教系统，它包括新教主义、罗马教主义、邪教等，它混合了所有的假宗教和拜偶像之事。旧约的巴比伦逼迫了神的百姓，又是神的仇敌。那三位希伯来少年就是被巴比伦下到火窑里的，因为他们坚持不拜那像。约翰说，当他看见那女人的异象的时候，他就大大的稀奇。这是约翰第一次表示困惑。我们曾因为圣经的一些记载而困惑，但这异象确实使约翰困惑。天使问他为什么稀奇，天使要把那女人的奥秘告诉他。下面所强调的是有关兽那一方面的，而不是关于敌基督那方面的，这一点我们要留意。现在我们接下去读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 到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那是指过去历史中的罗马帝国，如今没有，是指他的现在状况。现在他是处在四分五裂的状况之中。罗马帝国不是灭亡了，而是分裂成为今天欧洲的许多个国家。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是指撒旦要使到罗马帝国复兴起来。我说过，许多欧洲的国家领袖想重建罗马帝国，但是都不成功。查理曼大帝试过，拿破仑试过，希特勒试过，墨索里尼试过，联合国也试过，他们都失败了。但将来那兽，就是那一位敌基督，要成功的把四分五裂的罗马帝国重建起来。经文说又要归于沉沦，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罗马帝国要遭毁灭。罗马帝国的重现会吸引到世上那些没有得救人的仰慕，他们要去拜那敌基督。神的圣徒有神的灵同在，他们有属灵的智慧，不会被迷惑。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七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第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节说，又是七位王。有一些对启示录有研究的解经家认为，这七位王是指个别的统治者。有人列举了以下几位统治者：一是凯撒大帝，他后来被暗杀了；二是指提比留斯，他被毒死或者是被闷死；三是加里古拉，他也被暗杀；四科罗丢斯，他被毒死；五是尼禄，他自杀而死亡。经文说一位还在，这是指窦米仙，他是活在约翰在世的时代，他也被暗杀。经文又说一位还没有来到，那是指敌基督。其他解经家认为这七位王是罗马所经历的不同政府形式。这些领导政府的人物，有的称为皇帝，有的称为执政官，或有的叫做独裁者，或者是军事护民官等。一位还在，是指由凯撒大帝所建立起来的君主形式的政府。约翰就是在这种的政府体制之下被窦米仙所放逐的。至于第七位，最后一位 则还没有出现，他出现的话是以撒旦的形式出现。不论是怎样的解释，最后得到的观点就是第一基督将来要统治那个复兴的罗马帝国。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7章11节到14节，到十四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交给那兽。一般来说，那兽有时候代表罗马帝国，不过它也代表那第八个，就是最后的一个头。那第八头也就是敌基督，现在这里讲到了敌基督，它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小角。那小角得权的时候打败了其余的三个角。但以理书第7章第8节跟24节这样记载说，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角折断了，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24节，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坏，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那先前有的兽，是指在君王统治下的过去历史中的罗马帝国。如今没有的，是指帝国的罗马之结束。这个君王体制大约是在第3世纪和第5世纪之间解体的。就是第八位，他也和第七位同列，这是指敌基督得权柄，使到君主的体制在复兴的罗马帝国死灰复燃。他是但以理书第7章的小角，他并非是十角中之一，他与他们是分开的，他是这七位的第八位，而他又是七位之一，因为他为罗马恢复了最后的那种政府体制，就是君主专政的体制。这也许使你感到有点混乱，但启示录确实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讲到那十角，与但以理书第7章第7节说的是相同的，这十位君王要与敌基督一起统治，但他们要降服于他，他们愿意或者是不愿意，总是要把权柄交出来给敌基督，做他的傀儡。好，下面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7章15节到第18节的经文。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众水是指世界不同人种与列国，淫妇坐在众水之上，表示他统治他们一段短时间。十角是指统治罗马帝国之不同区域的君王，他们要把政权交给那兽，这样就是罗马帝国团结起来，使兽抬高自己的地位，成为世界的大独裁者。兽就是那敌基督，愿意与那淫妇同享他崇高的地位，不过只有一段的时间，因为 大淫妇虽然对兽有帮助，但是却分享了他的荣耀，那是兽所恨恶的。至于那十位王与兽是在同一阵线上的，狄基督不仅违反了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也违反了他与被盗的教会之间的关系。后来狄基督对被盗的教会恨之入骨，甚至于把它毁灭了。这是假教会的结局，他完全失败，也没有能够来到基督面前，没有被提，最后又被狄基督所毁灭了。如此，狄基督和他那十位联盟应验了神的话，被盗的教会被铲除了，就是世人转而敬拜狄基督。那女人是一种宗教系统，我认为它又代表罗马城。被盗的教会最终被毁，这并没有使境况改变，反而是宗教在世界历史中步入最黑暗的时期。狄基督的统治与宗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时候，也是人从伊甸园的堕落之后，人对神的不信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人在巴别塔与神对抗，最后的高潮把那一位称为道路、真理、生命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人拒绝了真理之后，别无选择，只好相信那个大骗局、大谎言。人类的历史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终止。我们要在第十九章看见这件事，这正是错误与罪恶的报应。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应当存着感谢的心，因为你不必经过大灾难。但是你要关心你所爱的人，他们可能要面对这将要来到的可怕的日子。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启示录第十八章，启示录第十七跟第十八章给我们看见两个巴比伦。第十七章是宗教的巴比伦，第十八章是商业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就是那进入大灾难期的被盗教会，十八章的巴比伦是属于政治的，也是属于商业的。这个商业中心被世上君王所喜爱，那被盗的教会则被世上君王所憎恨。被盗的教会就被他们毁灭了。当基督再来，政治的巴比伦要被神的审判所毁灭。很显然的，那被盗的教会，也就是奥秘的巴比伦，会在大灾难期的中间被毁灭。至于商业的巴比伦，这会在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被灭亡。这两个巴比伦并非是同一个，也不是相同的城市。我个人认为，奥秘的巴比伦是罗马。当他在大灾难期中间被毁的时候，宗教的中心就转移到耶路撒冷，因为那假先知要在耶路撒冷立起狄基督的像给人敬拜。商业的巴比伦是古巴比伦，它被重建成为世界商业中心，这个城也是受的政权的最终首都。近年来，世界的财富开始集中在中东，因着石油价格的上涨，巴比伦有可能成为世界商业中心。当这个城重建之后，在商业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等基督再来的时候，它要被毁灭。 曾经有一个犹太人问以色列的旅游部长，为什么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都有石油而以色列没有呢？那位部长回答说，神赐给阿拉伯人石油，他赐给犹太人圣经。你想跟他们交换吗？神不准许我们那样做，石油很快会被开采完，但是圣经会存到永远。对于古巴比伦是否会被重建，解经家有不同的见解。坦白地说，多年前我认为它不会被重建，不过我现在相信它会被重建。以赛亚书第13:19-22说到古巴比伦要重建，又要被毁灭。启示录第18就预言到它的毁灭。其实我认为它不会在同一个地点重建，因为幼发拉底河的河道已经偏离了那古城大约14里。关于巴比伦的毁灭，有两个完全相对的观点，他们都非常的重要。一个观点是有关人的反应，那些从事商业活动和搞政治的人对于巴比伦的毁灭非常悲痛，在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大悲剧，意味着大企业的崩溃。第二个观点是有关天上的反应，天上对于巴比伦的灭亡是充满喜乐，因为神的圣洁和公义得以彰显，那也表示人在地上一切的罪恶活动终止了，这也就结束了大灾难期。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18，我要读第1的经文。启示录第18:1，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我们又看到此后这两个字，这是指在那一系列的7发生了和在宗教的巴比伦受审判之后，经过了7印、7号、7个人物和7晚，现在来到大灾难期的末了。约翰说我看见，他仍然看着这些异象，他说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在前面第14有一系列的又有一位天使这样的话，在那里一共有6位天使，现在这里的这一位天使是神的神圣使者，他没有脸孔也没有名字，他有大权柄，那表示他比前面的那些天使的地位要高，他现在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经文说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这更加显示这一位天使的权柄与地位。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8:2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8:2，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证之缺鸟的巢穴。启示录第14:8第一次宣告了巴比伦的倾覆。那些经文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启示录 第十八章这里的天使，比第一次宣告巴比伦倾倒的那一位天使的权柄要大。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节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为鬼魔的住处。这句话在希腊原文所用的时态是预言式的时态，说的事情是在将来才发生，但是表达出来的意思好像是已经发生过了。当神说某件事要发生的时候，那件事好像已经发生，因为它将要发生，就是那么的肯定。在神的计划中，那一件事虽然还没有发生，但听起来好像已经发生。那是因为神知道事情的始末，这个巴比伦城必定要被毁灭的。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这表示巴比伦是灵界的污鬼以及动物界的污秽之雀鸟的住处。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都证实了这一点，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和耶利米书第五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他们的预言在启示录第十八章这里就应验了。巴比伦成了污鬼的总部，历代以来它又是一切背叛的起源地。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三节，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这里的倾倒了也可以解释为喝醉了，神要审判一切否认神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政府与商业之间的污秽的联盟，今天也有这种政商勾结的坏现象。地上的客商是指到那些经纪人，他们并不是生产商，而是在一件买卖上从中取利的经纪人们，以生意忙碌为借口，没有时间留给神，但是最后他们要站在神面前，神必定会审判这种无神的、不敬畏神的商业主义。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节经文显示属神的人要继续留在地上，直到世界末了。但这里并非指教会，因为教会已经在大灾难期之前被提了。我们会问，到底这些属神的人能够熬过这些大灾难吗？他们会始终忠于基督吗？是的，他们会熬过大灾难期。请你记住，神在开始的时候有十四万四千人，到大灾难期过后仍然是十四万四千。这就像主耶稣讲过的那个有一百只羊的牧人的故事，那牧人有一百只羊，但后来失去了一只， 他并非不去理会那失去的一只，反而他出去经历艰辛，也要把那只迷羊找回来。在这一节经文里说话的声音正是神的儿子，他在审判来到之前呼召属他的人离开巴比伦城，这也像罗德在索多玛城被审判之前离开索多玛一样。当年罗德被神警告要他逃离索多玛，免得被剿灭。这里的属神的子民也一样受到警告，要从巴比伦出来。神的话在申命记第四章30节31节告诉我们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那也是神在耶利米书第51章第5节、6节跟45节，以及以赛亚书第48章20节对以色列的警告。那个警告有两方面，一是他们不得在巴比伦的罪上有份，二是在审判来到之前他们要奔逃出来。我认为这对我们今天也很适用，这也应该给我们带来警惕。不是说神没有能力在审判来到的那一刻把属他的人救出来，而是说他要我们分别出来，不要沉醉在旧性情里，要活在圣灵里。如果我们现在不对付我们的罪，不承认他，离开他，那么神就会来对付他。神或许现在就来审判罪，或许当我们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他来审判。今天神给我们机会，要我们对付自己的罪。哥林多前书第11章31节32节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我们怎样分辨自己的罪呢？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给我们答案。那节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认罪就是说与神说的一样，也就是说与神有同样的观点，说神啊，我同意你的看法，我犯了罪。我们会很容易的替自己的罪找借口，我们会说我们做的并不是犯罪。要是我们不认为那是罪，我们根本就没有认罪。如果我们不审断自己，不分辨自己，那么我们就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好，下面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18章第5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8章第5节，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巴比伦长时期的积累了许多罪恶，神一直有记录。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它是人类历史中一个最古老的城市，也是圣经常提到的一个城市。将来审判要像洪水一样完全淹没这个城市以及它的系统。 神的审判或许会稍微的迟延，但它是必定会来到的。也许我们以为那些未信主的人可以继续的犯罪而不必受审，其实神的审判快要临到他们了。接着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六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这是公义的审判，罪恶的杯已经盛满了，等到最后一滴倒进杯子的时候，这一只杯就要给那些犯罪的人喝。这是很公平的事。你可以读一读诗篇137篇，神的一切行动都是公平正直的。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巴比伦城的富裕使他受到神的审判，他在贸易上有兴旺的市场，但是奢华、骄傲、自负、罪恶、自欺，就成了这个无神的城的特点。虽然人们认为世界的和平已经在眼前了，人人充满欢乐的态度，但是先知的警告却使这城蒙上阴影。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八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这叫我们警醒，火的毁灭会忽然的临到，他的痛苦之大，以致悲哀与死亡以及饥荒一样，被看为灾殃。死亡、悲哀和饥荒就是那三位骑马越过巴比伦的，他们带来的毁灭是彻底的、全面的，也是最后的。巴比伦在圣经中是第一个显耀的城市，但是他那悠久的犯罪历史却使他成了神的审判对象。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的，这个城是遭神毁灭的，因为只有神有这个能力。我们相信他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向这城施行审判的。我们看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第63章第1节到第4节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反列路，将他们践踏。他们的鞋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从以东来，我相信他是经过巴比伦向那个罪恶的城施行审判。 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第四录第十八章，上次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八节，经文预言到巴比伦的倾倒，神的审判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要临到巴比伦。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九节第十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在那日，巴比伦控制着全球，敌基督的首都将设在巴比伦，世界上各种的活动，包括贸易、时装、文艺等等，都以巴比伦为中心。那城里的一切活动都是与全能的神相违背的，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城要受到审判。但是有一天，巴比伦要变成灰烬，这城毁灭的消息一传出，举世震惊，接着是举世的人都为他哀哭。在启示录第十七章，我们看到地上的君王憎恨宗教的巴比伦，敌基督把他除掉，以便自己在宗教方面不再有劲敌，就可以得到世人的敬拜。于是世上的君王就参与毁灭他的行动。到了第十八章这里，我们看到地上的君王喜爱商业的巴比伦，因为他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事实上，这里称之为行淫，我们想不到一个比这更好的字眼了。但是一旦他们看到巴比伦面临审判，他们就抛弃他，为他的毁灭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这城是坚固可靠的，没想到在顷刻之间就被摧毁了。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七节的经文，我要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七节的上半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肴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接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浏览某个大城的商店， 我们看到许多的货品，这些都是在约翰时代的罗马帝国里所出售的货品。十一节说，地上的客商，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十二、十三节就说出那些货物。我们看到他们包括珍珠、宝石、礼品、香水、酒、面、肉类，种类是应有尽有。可是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现在却是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因为在一时之间那么大那么多的财富全都归于无有了。这里所描述的审判跟以西结书第26章、27章有关推罗所要面临的审判相似。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书第18章17节的下半节到第19节的经文。这里说，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又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前面看到地上的君王为巴比伦的倾倒哀哭，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哀哭，现在第三批为他哀哭的人就是从事运输事业的，他们是靠运载巴比伦的货物而发迹的，现在他们没有生意可做了，他们就为此哀哭。他们也像其他的人一样惊讶地看着巴比伦在顷刻之间被化为灰烬。这一切都带给我们一些信息，到底我们怎样看待世上的奢华，我们能够用他们而不被他们霸占我们的心吗？如果在你生命中你所认为必须的一些奢侈品忽然在火中被烧尽，你有怎样的感觉呢？今天我们虽然强调属灵的事物，但是我们在许多方面受到世界的影响，我们过于注重世界的东西。其实世界是要过去的，你所看见的东西也都要过去的，世界的大城市也都要过去。现在的问题是，当你看见这些东西过去，这些东西在烟中消灭的时候，你会心碎吗？或者是你把你的心定在天上，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这两种的心态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8章20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8章20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天上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地上一切为巴比伦哀哭，但天上却是欢呼。巴比伦的倾覆是天一直期待着的，圣徒为他的倾倒祈求，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都预言他的毁灭。现在一切都应验了，天上充满喜乐。所以你的心定在什么事上，你的反应就受它所影响。或许你要为巴比伦的倾倒哀哭，或者是 你要为他而欢呼。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8章第21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连天上也叫我们注意，巴比伦要在顷刻之间完全地被毁灭，就好像一块石头投在湖里，那投下的一刹那会激起浪花，但是很快它就沉到湖底去了。巴比伦的结局就是这样。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18章22跟2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8章22、23节，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到那时候，摇滚音乐不再出现了，所有的工厂都倒闭了，所有的霓虹灯管都熄灭了，也不再有婚娶的喜事。经文说，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我相信我们越来约会看见诸多的巫术、魔术、邪灵之类的事，越是接近末了的时代，越多这些属撒旦的活动。撒旦要迷惑人，使人瞎了心眼。人们注重外表，就连对属灵的工作，他们也只看外面，看他的外面有多大，追不追得上时代。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判断属灵工作的方法。巴比伦不再有流行音乐、爵士音乐、摇滚音乐，甚至古典音乐也都要消失。工厂的机器不再转动，城里没有灯光。很有趣的，我们发现创世纪第4章16节到22节记载了这些事的开始。还有社交活动、家庭生活都结束了，大企业家也关门了。这个大城曾经一度以敌基督来迷惑人，现在倾倒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8章第24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8章第24节，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属神的人过去在这城里遭受逼迫苦待，现在神审判了他。这是撒旦的城，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巴比伦是一个专杀人的城，他最后所犯的罪就是杀害神的百姓。当我们思想巴比伦城的毁灭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在过去那些已经倾倒的其他大城市和文明。有一本英文书是由爱德华·基邦在1788年所写的，书名叫做《罗马帝国的兴衰》。书里面 举出了这个帝国末灭的五个基本原因。第一，家庭的尊严日趋败坏，而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第二，越来越高的税收把公众的钱财花在免费的粮食和马戏团上。